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继续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应当忠心传扬神的话语。在最近一连串的信息中间，保罗的问安和代祷，今天轮到讲加拉太书，这是新约里面保罗书信的第四本，他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也许我们读的时候稍微大意就没有注意到，罗马书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是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和其他教会，它有一个主体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加拉太书他说是写给在加拉太的各教会、众教会、许多教会。当然我们在读这件书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特点，其实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没有代祷，很特别的。在保罗其他的书信中间都有代祷，许多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祷告，许多时候是有目的有专注性的祷告，有许多因为特别的缘故他有特别的祷告。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遍寻不获，找不到保罗没有祷告。为什么没有祷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问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代祷？第二个问题，你会发现在这本书里面保罗关于自己在引言中间就讲了很多。我们以前说过，从前书信不像我们现在句名落款是最后，那时候写书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要讲明是谁写信写给谁。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自己发信人保罗的时候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并且在前面的引言简简单单的讲还是不够，这里他讲了几句简单的话。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做使徒的保罗，底下中文用括弧括起来，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中文把它放在括弧里面，所以是原文的语气可以这样说，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但是保罗还不仅仅是一开始讲到他怎么做使徒这个由来，底下你看整章他讲到一个特殊的启示，神给他特别一个经历使他做使徒。弟兄姊妹们，在新约里面两本书信是非常跟新约的信仰或者说跟今天更正教的信仰有关的，那就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从教会历史上面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因这两卷书的帮助，他看见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提出来一切都是信心 sola fidea， 所有都是信心。他又提出来所有都是恩典 sola gratias， 所有都是恩典。这两卷书在形式上面在内容上面有相当多相似的。当然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心情比较稳定比较平静，所以他写了许多关于真理方面的见解。如果神怜悯有机会，我希望能讲罗马书。但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不一样，因为加拉太保罗写的时候相当的激动，你可以读这卷书发现保罗这个人全部投入在写这本书里面，他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因为许多人离开了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说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同样是安定了福音的真理的两卷书，但这两卷书还是不一样。两卷书都有一个非常重的主题，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借着福音保罗介绍了自己，在那里是福音介绍了传福音的保罗，在这里刚好相反，保罗的语气刚好反过来，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说我所讲的福音你们不能够随便更改。这里保罗把一个权柄从神的呼召，神呼召他使徒做使徒放下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当他需要用使徒的权柄来对教会说话的时候， 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保罗都不愿意随便用这个权柄，但是在加拉太教会里面他放下了， lay down， 把这个根基放好了。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时会经验到，会体会到这卷书的严重性。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问题，在我的大纲里面就提到两个点。一个是保罗为什么那样强调的，他甚至没有问安就讲到，直接讲到主题。第二个，保罗为什么这样严重的讲到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所以我们先来从这里看看保罗的使徒身份。当保罗提到他自己使徒身份的时候，他这里用了几个字，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中文这里的翻译，人就是人，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读希腊文原文，发现前面一个人是多数，不是出于许多的人，不是由于许多的人，也不是借着人，一个人，后面是一个人。为什么在同样一句话里面用多数跟单数有什么讲究呢？当然我们今天一读圣经就明白，前面讲的多数的人很显然是指的十二使徒。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今天能够做使徒，不是由于彼得和其他十一使徒教导我、呼召我或者给我权柄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说今天天主教的话，保罗就绝对没有机会，绝对没有资格做教皇，你知道吗？因为天主教相信这个使徒的传承，使徒的权柄 apostolic succession， 他们一直推到彼得是第一个使徒，是吧？所以他是第一任教皇。那保罗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他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保罗不能做教皇，对不对？天主教也从来不敢把保罗做教皇，因为加拉太书讲的千真万确，他不是教皇。但这里什么意思呢？他特别提到，因为跟他的经历有关。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第九章，知道保罗在那章圣经里面路加记载了他信主的情形，多半是保罗自己告诉 路加的。当他还在大马色路上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去捉拿信奉耶稣之道的人，要把无论男女锁拿在监里的时候，忽然走到中午的时候，晌午的时候，天上有大光照着他，并且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喜欢想象保罗当一头从马上摘下来啊，不得了，因为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话，看见一个大的异象。保罗说因为那个光太大，他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却清楚听见有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所说自己的话，不是出于人，他没有跟十二使徒见过面，而是借着，不是借着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使徒。这个借跟前面出于是不一样的，这个借更有直接的意思，神经过耶稣基督的呼召，选择叫保罗做了使徒。所以我们可以做保罗做使徒，跟十二使徒是不一样的。十二使徒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整夜上山祷告神，然后决定了十二个使徒，呼召他们到自己面前来，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给他们权柄，吩咐他们去做工作，以后给他们实习的机会，到最后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把十二使徒叫齐了。我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是十二使徒得的权柄，传扬福音的根据。经过三年的时间，教会也没有问题，都承认这个十二使徒是耶稣自己亲自所立的。但是保罗做使徒没有这些手续，好像没有经过训练，怎么能够一下子耶稣基督呼召了他？我们也要提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呼召保罗？而且如果我们是当时教会的话，当保罗所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一般的推测，一般学者的研究，可能早在主后49年，那是根据南加拉太书这一学派。北加拉太书呢，我要解释什么叫南加拉太，什么叫北加拉太。北加拉太的看法呢，跟他晚一点，可能是晚到主后55年，53年到55年。 什么叫南加拉太说？什么叫北加拉太说呢？就是学者在研究加拉太书的时候，因为它的内容，所以起了问题。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保罗去过加拉太，而且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主要就在加拉太几个地方，是南边的加拉太。但是圣经里记载，保罗第二次、第三去的时候，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那上边一带是什么？因此有两种说法，有些人以为上边一带呢，就是指加拉太。有人以为是指加拉太的上边，这个说法语法上都可以解释成都有，但是都有一点问题。那么为什么有加拉太南加拉太跟北加拉太的说法呢？这个比较复杂了，因为当你读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发现已经为了真理的辩论有一些相当长的日子了。当保罗第一次宣教出去，从安提阿到了加拉太，到了各个地方的时候，弗里加那一带的时候，经过了这个塞浦路斯岛以后，到了北面去了以后，回来之后向耶路撒冷报告，他主要报告的内容就是说，那些外邦人已经信主了，并且没有经过割礼的手续已经信主了。彼得其实也知道，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到了哥尼流家里，到了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家里的时候，他传讲福音，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你们受洗呢？所以他给他们受洗了，但是没有提到割礼的问题。而保罗传过福音之后，许多耶路撒冷出去的人走到各地遇见他们信耶稣的人，跟他们说，你们若不受割礼不能得救，因为犹太人的男丁都受了割礼，而他们认为在犹太教中间，在神的旨意中间，救恩临到了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许多外邦人已经做了所谓 proselyte， 信服加入犹太教的人，他们按肉身身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一样经过旧约的教导，一样接受了摩西十条诫命，一样接受摩西的律法，而他们受割礼成为以色列人的，加入以色列的信仰。所以那些割礼派的人要求所有的人都受割礼，保罗为这个事情跟他们争辩。以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拿巴讲起神的工作，最后雅各定断说，不可以难为外邦人，把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从此以后，若有人要信耶稣，不必受割礼。就像今天我们一样，从来没有问说你受了割礼没有啊？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不能受洗，没有的事。这是当初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解决的问题。所以学者们认为说，为什么当时已经很清楚的使徒们写出书信，叫保罗、巴拿巴传遍各个地方教会，包括加拉太的教会，而且主要就是加拉太教会，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又有了割礼的问题呢？所以认为说不会写信给南加拉太教会，因为南加拉太教会已经受了教导，知道可以不受割礼就信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他们做的说法呢，就是因为北加拉太的人没有受过这样的书信，所以他们仍然有那些割礼派的人去搅扰他们，使他们先受，要受割礼才能信主。但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我自己研究加拉太书的时候想到了很多的说法。我想有一个说法也许在很多的书里面不容易找到，我自己没有找到，所以我也不敢说是不是我想的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各礼派的人虽然受了一些打击，或者说他们吃了个败仗，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一些关于文化传统跟信仰的问题，是吗？犹太人从小就受了割礼，在他们没有受不受割礼才来信耶稣的问题，外邦人也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信耶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个犹太人，你从小受了割礼，而且你因为受了割礼做了犹太人，现在你信了耶稣，你的儿子生下来要不要给他受割礼？我从来读这些书信里面，读这些神学的论作，没有发现人谈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因为保罗在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对他说，你吩咐他们不要给孩子受割礼，这句话是一个 clue， 但是很奇怪，这么多学者2000年来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作为真理的断定者，你是犹太人，你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受割礼是叫他做犹太人，因为这是跟他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约不包括不仅是犹太人，连阿拉伯人，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后裔，也一样受割礼，个个要受割礼，中东一带许许多多民族都受割礼，而且这个受割礼的风俗影响到了非洲，非洲许多回教国家都受割礼，表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请问今天你做了基督徒，你是犹太人的血统，你要不要给孩子受割礼？受割礼是个文化的问题，是个传统的问题，跟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讨论的问题。正如同今天福音传到中国以后，中国有许多传统，到底这些传统能不能保留？最大的问题你们知道，康熙的时候起了一个礼仪之争，拜祖先的问题，还有敬拜孔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到了福音差一点被赶出去灭绝的地步。因为康熙说这些外国人完全不懂礼仪，不许他们在这传教，本来他是信耶稣的，要信耶稣的。那天在我博士论文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老师考我，我就提到了说福音传到中国，偶然讲起一句话，我说连康熙都信得住，他说你怎么知道康熙信得住？我说我可以找资料给你看。他说为什么天主教没有记录？我说你忘记了，康熙把宣教士赶出去，把这个耶稣会的人赶出去了，把圣Dominican 赶出去了，那当然他的名字绝对没有受天主教的洗，当然不在天主教记录里面。那个教授听不知道我讲真的假的，我叫他去查文献去。哎，学生考老师蛮厉害的啊，他给我很多的困难，考我2个钟头，所以我也问他两句话，看他能不能回答。但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礼仪之争外面的问题跟真正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你给孩子受了割礼，他仍然不能成为基督徒，仍然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如果加拉太书是写给那些受割礼派的影响的人，很可能写给南加拉太教会的，因为使徒行传15章所讨论的问题只解决人信主以前要不要受割礼，信主以后要不要受割礼没有讨论。而且你可以用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罗马书的这个理论，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是在受割礼之前，对吗？所以一般人说，基督教说我们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信心在割礼之前。但是割礼派的人正好也同样圣经拿来说，既然如此，你已经信了，为什么不受割礼？那你怎么回答？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些割礼派的影响力，他们振振有词的，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尤其犹太人的后代，要不要受割礼，他们说主张绝对要受割礼。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加拉太书整个讲的问题就是割礼的问题，你若受割礼，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你要亏欠的全律法的那个压力。保罗是为了这个缘故，一点都没有容让，就写了加拉太书。那我提这个理论还没有发表神学论著，你们不要自己乱讲，等到我想清楚了，完全讲完了，可以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问题在教会历史中间很少人讨论，而且从宣教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它是不是能容让基督的福音，或者说基督的福音要不要去改变文化，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等到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难免有这方面的挣扎跟这方面的取舍的困难。我们需要有真理的亮光，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可以有可以无，什么不关紧要，什么必须遵守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没有，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问题，其实这些日子我在讲 保罗的问安与代祷的时候，等于是把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所有的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做一个综合性的概要的说明，讲罗马书到底是什么，讲哥林多前书讲了什么，后书讲了什么，现在讲加拉太书，他最要紧的就是讨论割礼的问题。保罗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他说，我不是从十二使徒来的，我也不是从哪一个人来的，而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